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来学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在这节课里，摩西仍然在西奈山顶上听上帝的指示，但是在这里，上帝讲的是那些将要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以及在会幕里做工的人。这是第35课为百姓做祭司。你们跟随本课可以阅读出埃及记第28、29和第31章。在我们开始讲课之前，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上次刷涂料是什么时候？我问的是在你们的家里粉刷一面墙或者一个房间。我记得自己曾经不得不去粉刷一面已经破损的墙，它上面有个洞。我小心翼翼地去除损坏的部分，用补丁修补好，把它浮平，用砂纸打磨，涂上涂料，这样就把破损的部分盖住。然而对于罪来说，你们不能只是涂上涂料然后盖住它，罪真的很严重。在这节课中，看一看你们能不能找出什么东西可以很好地遮盖罪，以至于甚至上帝也喜悦它。上帝分派亚伦和他四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在会幕里做他的祭司，并且要为他们制作圣服来和会幕的圣洁相称。他们的衣服要与会幕及其荣耀与美丽相称。亚伦将成为大祭司，即以色列的属灵领袖。让我们一起来查看上帝要大祭司所穿的特别衣服。首先是以弗德。以弗德是一件无袖的外套，从腰部以上遮住这位祭司。它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织成的，还有昂贵而美丽的金线遍布整件背心。以弗德的肩带或者带子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在腰部系在一起。它由前后两片组成，在肩膀上用变状金链固定在一起。在每个肩部都镶着一块玛瑙宝石，每块宝石上都刻着六个支派的名字，就好像这位祭司把以色列各支派都扛在肩上一样。接下来是胸牌，它是用与以弗德相同的材料制成的，然后用四条金链系在以弗德上。你们不能略过祭司衣服上的这个由金子制作的胸牌，因为它正好就放在他的心脏位置。胸牌上镶了四行宝石，每行三颗，每块宝石上都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这个胸牌是以色列全家的象征，这是上帝特意的设计。大祭司和他的衣服以非常漂亮和特别的方式指向主耶稣。正如亚伦站在以色列族人面前供祭司的职分那样，主耶稣也是如此。当主耶稣舍己地服侍他的百姓时，当他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时，他站在教会的位置上。亚伦把那刻有各支派名字的红玛瑙扛在肩上，也把胸牌上刻有各支派名字的珍贵宝石紧挨着他的心。 所以主耶稣背负着他百姓罪的重担，但是他也用爱保守他们贴近他的心。胸牌与以弗德连接，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口袋，里面放着乌灵和土名。这些名字意味着光明和完全。乌灵和土名被用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了解上帝的旨意。然后是穿在以弗德底下的蓝色外袍，这件袍子是用一块布料做成的，没有袖子，长及膝盖。这也是一件特别的衣服，因为上面绣着石榴，而且这件蓝袍边上还挂着小的金铃铛。当这位大祭司在会幕里走动，完成他的工作时，外面的百姓看不见他，但他们能听见这蓝袍上的铃铛声。百姓可以听到圣所里的铃铛声，并且感谢上帝让一位祭司来为他们服侍。他们可以感谢上帝接纳他们的祭物。接着，大祭司也要戴冠冕，或者说一种头巾。冠冕上系着一面金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大祭司是被分别出来专门服侍上帝的圣职。亚伦的儿子们也做祭司来服侍，他们也要得到特别的衣服。他们会得到白色的细麻布内袍、腰带和头巾来穿戴。所有祭司，包括大祭司亚伦，都要穿细麻布内袍作为头一层衣服。你们可能会有些疑惑，这些罪人怎么能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服侍呢？当有罪的事物靠近上帝的时候，他就不能存活，因为上帝是如此的圣洁和纯正。但上帝奇妙地提供了一条道路，这些指示在第29章中赐给了摩西。让我们来看一看摩西如何遵守这些指示。摩西首先做了一些预备，然后在会幕门口用水洁净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之后，他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穿上他们祭司的衣服。接着，他拿出特别的膏油，并且把它倾倒在亚伦的头上。亚伦受膏，这意味着要被分别出来，并且预备好承担这项特别的神圣任务，就是做大祭司的服侍。有一只公牛被牵上前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按守在这只动物的头上。摩西宰了这只公牛，取了血，并且把它抹在坛的四角上，然后把剩下的血倒在坛的旁边。这只动物的一部分烧在坛上，还有一些烧在营地的边界外。接下来的动物是一只公羊，它以和第一只动物一样的方式被献祭。这只公羊就预备好了，并且完全烧在坛上。第三只动物是另一只公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按手在他头上之后，他就被献祭了。这一次，公羊的血被抹在祭司的右耳、右手拇指和右脚大脚趾上，然后公羊的血就被洒在他们所穿的华美衣服上。上帝通过这件事表明，血可以遮盖罪，血所接触到的一切都变得圣洁。现在这些祭司身上有血就是圣洁的，他们现在已经预备好做祭司的工作来服侍上帝。上帝在这里向我们表明，罪能被遮盖的唯一方法就是借着血。祭坛的这些准备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周，直到那时，祭司们才准备好开始日常的仪式，就是每天早晚献祭。上帝吩咐摩西，当这一切都完工以后，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在所有这些指示之后，上帝告诉摩西， 他的计划一直都是要住在他们中间，而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和奴役中拯救出来的原因。之后，上帝向摩西指出哪些人应该被指派负责建造圣殿。上帝清楚向摩西提出，他希望百姓在安息日休息，不做任何建造会幕的工作。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是安息敬拜的日子，这是以色列与上帝之间永远的记号。让我们一起读第十八节。耶和华在西奈山与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上帝赐给摩西两块石板，其上写着十诫。祭司这个职分在今天对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很简单，祭司职分指向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是完全的大祭司。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五个方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祭司的完美典范。第一，令人惊奇的是，上帝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一位大祭司，他没有差派天使或者来自于另一种文化的特别的人。百姓会说，亚伦本是我们中的一员。主耶稣并没有取天使的本性，而是取了人的本性。让我们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第二，亚伦能够理解百姓们的感受，他知道他们的罪，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试探和他们的痛苦。亚伦就像他们一样，当他按手在要被献祭之动物的头上时，他会真正体会到百姓们的感受。当他走进圣座，在坛上烧香时，他真的带着百姓的需求来祷告。主耶稣知道什么是饥饿、孤独、试探和痛苦，他知道他弟兄们所经历的每一种痛苦。搭救这个词的意思是帮助某人。让我们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第三，唯独亚伦是站在以色列和上帝之间唯一的人，他为百姓把祭物献给上帝，他进入圣所，并且在坛上为百姓烧香。穿着象征着遮盖自己罪的衣服，亚伦站在罪人和圣洁的上帝之间。主耶稣也做了这工，但却以完全的方式。他独自位于天父和罪人之间，他的人性既是圣洁的祭物，他的神性又是祭坛。让我们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第四，还记得抹在亚伦耳朵、拇指和脚趾上的血吗？还记得他是撒在了祭司衣服上的吗？这表明他也需要先除去自己的罪，然后才能为百姓做祭司来服侍。基督更好，他没有要除去的罪。让我们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第五，只有亚伦才能在圣所的坛前烧香。同样，主耶稣是唯一能将我们的礼物献给上帝的那一位。让我们读一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在这一节课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关于以色列人中的祭司职分以及大祭司的许多细节。如果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以色列的祭司职分是为了向有罪的以色列人表明他们怎样才能接近一位圣洁的上帝。 信徒们可以在摩西时代的大祭司及其衣服上看到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一些特征。整个故事都将我们指向那位完全的大祭司，即主耶稣。在我们的下一课上，我们将看到以色列人在等待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是怎样背叛上帝的。